在接着刚才讲的课之前啊，刚好昨天有个居士打个电话给我，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他有一就是这一两天，他家里有一些剩的不用的衣服啊，他就拿到那个路边，不是有那个收集那个旧衣的箱子，他就丢下去，就旁边有几个游民，有两个游民一直喊他啊，很凶哦，一直骂他啊，叫他，意思说因为那一阵子不是很冷吗，那冷到他们一直在他旁边抖啊，穿得很少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不给我，你要丢到那个箱子去，大概是这样啊，很凶啊，两个很凶，那很凶就是一直喊，哇，那个好像说你是耳聋的，怎么听不到哈？臭你娘啊，你听不到，哇，他光听就赶快溜了，他要碰到这两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很明确知道他的动机，可是他只是丢个衣服啊，那在旁边两个人一直骂。他后来他猜想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没得穿，你不给他们然后再丢上，他觉得这个是很不舒服，很不高兴的。可是也当然他们那种恶行恶状谁会受得了，要是我们下次再去拿一个丢到同一个桶子，就是不给你就是会不瞒你，我给不给是我的权利，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么恶劣的对我。不过这个局势难得，他一知道以后他就衣服丢完啊，因为他说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也很感动，就是他回去他就把他先生哈啊有很多大的衣服啊，那个雪衣啊啊新的也没什么用，就把它拿两件，然后就到外面去买两个很热腾腾的便当啊，就开车去，又骑摩托去，然后跪下来把便当打开，双手奉上，两个马上就哭出来，就马上掉眼泪啊，因为他认的就是刚才的那一位嘛，结果这位居士就跪下来啊，跪下来就把便当打开奉给他们，那衣服给他们，马上掉眼泪啊，他要走的跟他讲啊，阿弥陀佛，他马上抓着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骑摩托车走了，走到沿路他还只要还得听得到，就阿弥陀佛一直喊，那两个一直哭，佛法功德对不对？从降伏对立到能真正就下心含笑的供养跪下来，他说他就跪下来啊，当他们坐在底下，他们跪下来跟他们供养他们，马上就哭出来，都不用说法啊！我们说了老半天没人理你，你要做得到，他就感应。他说他骑走了，他在背后一直在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很感恩啊。所以我发觉感应很快啊，是，但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一个现实例子。昨天我说他跟我讲送，我说送什么仪，他说什么事呢，我说因为我要讲嘛，所以我要具体一点，你把他送什么仪给他，我就记下来。所以像这类事情，那在这个居士身上还有一些例子也很特别。他有一次去看他有一个居士啊，跟他说要买卖房子，那钱就交给他，交给他，到最后就因为这个人啊骗了很多人，包括他要跟他买了一栋房子的钱都拿去了，结果到最后这个因为经常做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一个女众啊，她的婚姻不好，她先生也很反感她太太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这样的事情被这个居士知道了，他就去跟他们讲，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改过，再过来你们的夫妻应该能和和相处，能不能做到？假如你能做到，我就把那个钱，不是一个收据嘛，你拿我多少钱那个当下撕掉。为了他们的夫妻和好，他竟然真的把它撕掉。我说那个多少，他说很多但不要说。他们也不是说顶有钱的，不过你看，因为当然以我们世间的角度会有很多的考量，可是他就做得到。我们不论说这个事情到最后的结果好坏，那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那还有，有一次他去看牙齿啊，那个牙医啊，只顾着跟人家打电话，啊，那有些那个要洗牙齿，有些水是很强烈的，必须要加稀释的，结果他把他晃着又跑去幼稚园去接他孩子回来。啊，就闹到了他内部灼伤，送医，我要去看，躺在医院，那几乎快窒息啊！就是因为他整个烧，等于烧类似烧焦这样的，因为水不知道是太碱还是太酸，不晓得，因为他要稀释，啊，结果他晃着就不理，就跟跑出去接电话来去做什么事，啊，结果这个事情就闹开了，因为这个居士他的一个亲戚本身是在政府属于医疗这方面很高的职位，这个讲下去那个医生他牌照大概差不多了哈。不过他提着苹果到他家就跟他讲，你做医生实际上不应该如此，我当初在给你医疗的时候你有哪些动作哪些动作哪些动作，你不该这样，你当医生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方很羞愧啊，那他也没要求他赔，那还送他一篮苹果，就我想这个医生以后再怕都怕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从这个居士身上看到什么，看到的是能把他道理不一定要懂很多，他也不懂得很深刻的道理，但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我们认为修行应该做到的，他在他来讲变得很自然，不照做很自然的，因为每一个做法都是要降服自己的烦恼，而他不需要很勉强就能做到。像这样的话，第一个我们化解就是说，假如在整个修学佛法，佛弟子能具体而为的将他所认知的佛法这样做，那佛法哪会不信呢？这就是佛法修行功德，对不对？所以他刚好这一两天的这种事情跟我讲，他说那两个游民啊，他说他自己边骑摩托车也掉下眼泪啊，他说他们一直喊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很感恩啊，两个在后头一直这样哭，他这样边骑边骑，他说其实也没做什么事情，可是看到他那一份心啊，自己也都不忍啊，这就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所以我觉得他因为他有时候有些问题会问我，他说啊，师父是善知识，我说你也是善知识，哎，也是善知识吧，哎，彼此在佛法上以种种各种不同的善法相互互念嘛，哎，啊，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很难得的啊，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的这些善行啊。好，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出手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就是说不管有人有没有跟我啊，叫不叫我像于佛，但我以一心回向佛法身啊，依然佛告摩诃难言，出手是作如是已，如云何答？摩诃难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我更无答。哎，他也没得答，因为实际上对的对的啊，那异于佛法更无善处，离于佛法更无真处，无异处善啊，无异处真啊，他就这样啊，他也很清楚，所以他知道说，后来我们在谈其他三皈，谈三皈依的时候，觉得 除此，当然这我们讲三规啦，那我都要讲不坏心是四个，讲三规，离三规三宝之外，另有一把可依者，是坏规戒。坏规戒，你看他们这个就那么坚信，依于佛法更无善处，绝对找不到另外一个善处。这就是你看他在三规戒上是清净的，所以你看连摩诃兰，他就是他们很清楚啊，没有定位，他们不是这个宗教信仰，他完全是站在法理上对三宝的真实内涵的体会，绝对不是感性上的一个相信三宝，好像一个宗教的权威，你不能信其他宗教，不是，这完全是依法，因为知道佛法三宝的真实内涵。前面讲是依四谛，依佛法真实解脱的道理，建立对三宝的信心的，是这样的啊。那这样打，那佛告，佛告摩诃兰，如从今日应如是解啊，记住世事，明不坏性，所谓于佛法身圣所念戒啊，出手是以不解故，作如是语，即啊闻佛所说，即啊得解了，使摩诃兰及出手是闻佛所说，欢喜顶礼而去。那跟他讲，没错，要是的。好，但你那份信心也对啊。那这里面有讲是吧？以这个是吧？陈实论讲，信佛者未得真智啊，真实智慧于佛生清净心，决定知道佛于众生中尊啊，这叫信佛。再过来，信此真智真实智慧。即是信法，所以这个都是为什么叫出果，因为他真的体会到啊，出果才知道说有真实可信，因为这个都是建立在实证里面对于三宝的体会，所以叫三宝的功德体相是建立在什么，在这份智慧解脱上去建立啊。得是智者，一切众中最为第一，是名信生啊。众生信是什么？他了解为什么得此智慧为身为第一，为什么信身？所以身建立在哪里？那一份智，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会众生第一？因为众生性的本源是什么？烦恼。所以能依于佛法真智所修学为身，所以他信身为究竟啊。所以这个产生对身的那种前难信守啊，是从这里建立的。得圣手受戒，为以身心不造诸恶哈。他得这个戒不造诸恶，因为他深信这个戒法，身心不再造诸恶。知我因是戒，能信三宝。我也是因为这个戒法才信三宝。你看哦，不是信。我们现在是信三宝持戒，对不对？可是到后头你会知道，其实因为有戒才真正能信三宝，没戒还轮不到你真心呢。因为它里面有这种因果关系啊。好，那说信是戒力故啊，你能信三宝是因为戒力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戒？因为戒让你清净得解脱，所以你才知道三宝的道理。所以这中间的关系是连在一块的。我们现在是因为三宝而持戒，到最后真正证出果得不坏性，是因为也戒有一分了，到最后才真实相信三宝，竟然是因为也持戒来的啊！好，故名信戒。这里面有一个对谈啊，他也常有一句，在《大圣印章》里面谈到，问曰：“三学常相随足啊。”啊，戒定慧常连在一块的嘛，啊，以何意故偏说信戒？你怎么只讲信戒而不信定慧呢？他说，不说信定及信慧呢？为什么不谈这个？那解释缘就解释缘，实通可以，实通，也就是说，佛法生定，佛法生慧都可以。你知道，因为法根本分不开，真实功德根本是 以清净依然成就一切功德，但就是一法会成就很多法啊。所以你知道在戒定慧的修学，在修学上来讲它是有个混次，可是其实上内在根本是功德生功德连结在一块的啊。就出为论偏言信解，是这样。所以以这个法得正果清净啊，所以在戒定慧三学都能知道必有十功德，能向于解脱，向于解脱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他会深信，后来我们要讲说这个深信是什么意思，这个信是什么意思，这个信是以智慧为信的。就好像说我们见到一个东西，这个见是什么，不是取它，而是真实知它，这叫信，是不是？我们信什么，信戒无自性，信定无自性，信慧无自性，信虽戒定慧无自性，但有戒定慧向以解脱的功德。也就是说不会以戒定慧生执着，真实知见，知道见到戒定慧真实功德，这就是信。所以信一定会跟智合，一定会跟智合，而不是一种感性上的执，而是一种融会的性。所以这个性真实佛法性，你看是正果者一定是智，所以我们讲说性智合一，性智合一。所以这个性是一种理性，不是一种感性啊，不是，是真实性。所以这个性就建立在如实之见，所以他那个性不动摇。所以佛法的性已经建立在一个理性之间的建立以后，它是产生决定性不动摇的心，因为那是一种好像经过验证完了以后的心，是这样的。好，这是一个，我们再看那个第二个第三个啊。哎，
是三胎体，因为那个出手式他是说是三不外体，
哎，
然后摩诃说四不外体，
哎，
我在别的地方有看到说啊，那个戒定慧被那个信佛信法被法所摄，还是怎么？
其实是这样哈，应该都可以摄，应该都有摄。如果我们从其他广义上来思考哈，其实其三宝是为，因为我们讲三宝为根源，其实它衍生的种种三法，它衍生种种三法。只是我们要讲为什么出国特别谈到信戒，因为出国清净，他已经以世间染污恶不再造，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用功德具足了，他已经不是在因行上的，他是在功德上已经具足，所以他戒上已经是不动摇清净了。所以我们讲说他一戒不动摇，就是说他一身心不造诸恶，因为他清净，所以在戒他彻底，所以他深信戒，在这里特讲。那你说如果从其他法佛会不会衍生这个，因为这个法他说，因为他是为了要我们实际上在很多认知当中啊，很多法是没办法完全用一个一个切开，可是为众生安利，乃至为众生去审查，帮助他审查他有没有得到的时候啊，他必须要建立一些名相，乃至要把一些法本来无法决然切开，就像我们讲一级一切那个道理一样。可是如果一直一级一切，众生就没有阶梯可上，没办法去寻一个法去修或是去审查，所以他必须要以现在一般在这个阶位上，虽依然有戒功德慧功德，为什么这时候凸显为他以他为主，因为他这里是他这里的主分主要功德相，其他细微你再说会怎么样，讲戏会破坏现在的主分，所以变成以出国来讲来论它，或者的话以我个人认知它是连在里面的，它都会色相色，就是法法相应，法法相应，法法相类，法法相论，所以它都有类似性，它而且它不能全然揭开。可是如果完全不分开的话，对一般还在因地修行的，要见之去审查他，或是要依他而行的，法相会混淆掉，混淆掉的时候他变成，对他来讲变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讲空法的时候，讲到最后有时候难就难到会破世俗谛， 四处地破以后，道理他懂了，那他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就出现一个问题。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我个人是这样看法了啊。他就讲说，其实也通了，只是因为他这时候方便偏就借相来说，这样好，再我们看二解脱哈，第三个杂含经。如是我闻，一时活住舍卫国，其数及孤独园，而时世尊告诸比丘，圣弟子清净信心，专精听法者，能断无法。嘿嘿，我特别要谈这个啊，因为其实重点是在讲功德了啊，不过也顺便提这个。所以这个在听法的时候啊，当然这不是，这听法里面有很多因缘，有时候不能单靠一个因缘。可是如果清净如法听，这个听法和我们只是一直在记忆啊不大一样。我觉得他好像是就在听的时候是依教奉行的，是这样的，听的时候就心就跟他搭着，所以他会产生去无盖，还有躯干会有这种作用。所以一般一说法，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法比较偏向就是，过去啊，这个都有好坏啦，我不能这样，因为最重要我也不会啦，所以我才讲说我没这样做，就是磕盘，我很少做磕盘。我现在有点会像回到这越单纯化了，就是说。以我所知这个法义，我帮你建立那一份思维，这样而已。那如果我要做科判是一个大经大论很深刻，如果你就是这样零散的走，到最后整个经典的整个脉络会混淆，所以要科判。可是现在的人有没有那种耐力去把它法分得很细，结果发觉法细微到底的时候道理是不见了，就是啊，我们都该做，可是问题必须要看现在的人的文法到底收不收益。我重点还是以利益他为主了。你跟我结光一时讲那么多，算了，就是某个时候就好了，不要再讲了，因为我听太多了。我一直在那结啊，会很，我让你现在欢喜就好，我让你现在能跟法相应为我主要目标。可是对某些他在法义上他能深信义气的，他这个他能建立更深刻观察的，这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将把做有系统的细腻的这样逐次讲完，这样他不混乱他的次第，这时候要。可是我要知道现在多数人啊，你讲完他已经有，我就讲说有人叫我讲某个子宫，我说我能讲你能不能听，我讲完大概剩下我一个，有没有跑掉了？因为你是不是够那个耐力听那种很，因为智者大师的思维非常紧密，那个思维法义不是很僵硬的，它是一个很活的一个辩证出去的啊，他站在一个法理上思考很多东西啊，你也必须要能有这种欢喜心来讲，你才能长久，否则你到最后啊你会觉得累啊，累了又你就不喜欢了，所以到最后投入心血了，结果你也没得到，我的功夫也停了，那何苦呢？所以有人说要讲，你准备好再讲啊，不然到时候我重出江湖的就讲一半全跑光了，我知道又回去了，可是身心都热一半了，要冷也不对，要热也不对，就卡在这，其他跑掉了，就剩下你一个。当然这可能我们的功德不够，功德力不够，不过经常这样办掉的，因为现在人不一定有那耐力听到那个戏法，他有没有那种极强的那个求法的深刻的心啊？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必须要透过很多例子，为什么？我有讲过，就像高速公路啊，走得很快心就沉下去了，那也必须要有一些东西，为什么？心现在出众嘛，出众必须要靠近把它带起来，现在这是一个现象的问题。可是对一个身心已经稳定的人，他其实不需要复杂，甚至有的直接讲很单纯，他的心就跟他上配合上去了啊、哦。所以我们要讲说专精听法，就那个第一个建立那个法的号要，然后依法的那个心情啊，一旦有， 他听法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大的情难感觉，就光听法。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念头嘛，你现在的心就跟法相应的，所以你那个烦恼心就这时候暂时就不相应了，不相应了。所以他说能去这个五盖啊，所以专精听法能得什么？能断五法，修习七法能令其满足。何等为五？为贪欲盖、嗔恚、睡眠、调回啊，疑此盖则断。何等七法？为念觉知、则法精进、以喜定舍觉知，此七法修习满足尽性者，为心解脱；智者啊，为慧解脱。啊，贪欲染心者不得，也不乐；无染无明染心者，慧不清净。所以他心解脱是偏向什么？贪嗔痴束缚者，心被烦恼所束，就心不解脱。那我们讲说会解脱是无明，无明如果没有无明，对事情的照见很清楚，叫做会解脱。所以你看啊，他从于我们在所对于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法的那种执取啊，离开以后啊，他身心的解脱。为什么我们在才谈这个功德啊？最主要其实要让他知道说，我们稍微用点心去品味什么叫心解脱，什么叫慧解脱的意思。这个心解脱、慧解脱，从于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热不热闹？嘿，多数人其实还不连自己热闹都还不大清楚啊。所以热闹就是说一种无法自知，甚至不自觉，因为这里面当然有于无明跟一个不自觉的需要，不自觉的对立抉择，这个要这个不要那个，是不自觉的，是叫做不解脱。也就是说你即使是被无明带着，被烦恼习性带着，一个生活在一个全不自在的生命状态底下，见眼耳鼻舌身意色声相会处啊，是这种贪嗔痴完全染着的啊，所以染着到我们甚至连现在在染着都已经习惯了。因此现在有时候会很难，难在什么？难在如果没有几分相似的对照，你跟他讲真解脱，他会觉得很无聊。你要讲那个解脱，我才不要嘞。那就像我上次讲，你解脱了，那我以后就不能逛街了，他还是想逛街啊。他想的是世间相对的乐，你跟他讲完全清净的乐，他感觉不到，因为他是站在一种执着底下寻求喜乐，他不容易去体会那个全然舍离的解脱意，他不知道，他不容易去看到。所以当你跟他讲那个他离他的烦恼断，离断这个烦恼太遥远的东西啊，他反而会怕。你跟他讲那个解脱，第一个他体会不到，再过来你所有的解脱都是他，你所有的解脱几乎都是把他最爱的东西都完全放下，所以他觉得那再过来境界是什么，他会畏惧，所以他不容易取他，不容易取这样的，想要去追寻这样的解脱。因为其实在我们来讲，身心完全是被这个烦恼，是我就讲说以色之身受，以想之身受，受之身色的都假的，那个都支撑起来。然后从这里面呢，因没有色就没有我，没有受就没有我，没有受就没有色，没有色就没有受，这根本分不清楚的。你是靠这样在活的，你现在要叫我不要，你其实不是在贪嗔痴，你是受想行识根本就把你抓得死死，而且是连个空隙都没有，所以你感觉不到解脱的味道。唯有当慢慢几分几分在观察他的虚谬的时候，他的过幻相的时候，开始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去以此这样的一种感觉，才会升起更深刻对解脱的好友。否则现在其实你跟他讲解脱与持有，真跟他把道理讲更细的话，他会怕，因为离他所想的太远。他要的解脱是现在的苦没有，但现在的乐要有，他要的是这个，所以他不是真要解脱。你跟他讲到什么都放，他会怕。 所以他的心被烦恼被执着所带，那最主要当然慧无明所护，所以他的慧他不以所见事情他没办法真见到，因为他的无明带着任让他就像戴着有色眼镜，你叫他说你就像我们有时候很急在跟他讲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没有把他的有色眼镜拔掉，你讲的任何你讲善法都带成他的眼色，你要说无看个八件还是无，因为他的烦恼他的认知在这里，你就好像说你在跟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讲啊啊，哎，以前有一个例子啊，我一个同学的，那但是顺便讲，一个同学的一个叔叔，他是精神医科的，精神科的，他就到那个精神疗养院呢、啊，那跟那个叫问一个精神有问题，他一加一等多少？他说二啊，那么笨还当医生？嗯、他知道塞住嘴巴，他讲对啊，你要说。实际上是你问他，而且他答对，不过他真的精神有问题，下面精神正常的医生对精神有问题的骂你好笨哦，连这个都还问我，你还当什么医生？地就离开，我那个同学在旁边看了一直笑，他说我这个叔叔被他的病人骂笨，他在这里清楚，不过他有一个根本执着，那我拿不掉的啊、哦，所以那个执着就是他可以在你看啊，有些人啊颠倒了是在某一个根源处颠倒，可是他所有应该有些判断都有，有些人的内心偏执掉了啊、哦，那个已经执着了，他把所有能正确判断都拿来当偏执的基础，也不是完全到处说没有啊，哎。所以众生呢，有他起码的分别力，可是他的分别力现在根本执着，他这份认知摆脱不了。你即便跟他讲到对方，他能跟你辩论，但他的执着从来没碰过，无明束缚。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啊，放开，这叫会解脱，从此以正确的来看待。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你再跑来跑去，即便听闻佛法，还是用世间之见呢、啊？还是用世间之见？哎，没办法跳开来啊。好，这个是这样哈、啊。是故比丘，离贪欲者心解脱啊，贪嗔痴都是的啊。离无明者会解脱。若比丘离贪欲心解脱，得身作证啊。离无明会解脱啊。身作证当然。要看有的身作证谈的是这个灭尽定啊，那有的正果者未必能证到灭尽定啊，会解脱的不一定有，那能不能会解脱？所以我们后来讲说，心解脱经常讲心解脱会跟定合起来谈，定谈，因为定啊，像出果，你看出果是什么？见或断，失或还没有。所以一路后头就开始在断那个无顿时贪嗔痴慢疑，那个很慢慢慢断，断五下分解五上分解一直上来，可是你看它见惑逆时容易断，可是顿时贪嗔痴慢疑慢慢好。那很多外道当初活弟子他们在外道的时候都已经证了四禅四空定，所以当只要他们会一旦具足，他马上证阿罗汉。为什么他们的那个色界烦恼无色界烦恼已经被他们压了，他们只差会去断它而已，所以当他们已经有那种定来扶这些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啊，只要加会他马上证的不是出果恶果，是什么？阿罗汉，就阿罗汉。那有的人是会有，但他没有细的定去破欲界的烦恼啊，色界无色界，所以他就变成出国啊，乃至到二国三国，再慢慢修上去，哎，是这样的啊。好，这个四明比丘断爱富劫慢无间等究竟苦边啊，我们看下一个。六处解脱阿罗汉经，如是我闻，一时或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得时尊者二十亿耳，住其舌啊绝三，常精勤修习菩提分法，使尊者二十亿耳读尽禅师而作思念，于世尊弟子精勤声闻中，我在其数，在其数啊。然我今日未尽诸漏，我是足信子，多饶财宝啊。我今宁可还受五欲，广行施诸福啊。现在不是很多修行往那这边吗？应该怎么说？我不积极，鼓励人家啊、就是说轻易出家了，但必须随时赞叹出家法，因为怕人家是用感性的出家，可是实际上出家法是要赞叹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也许看到教界如何如何，很多有心其实应该可以处理的，这不是一个形式出家，是可以修解脱型的这种人，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加上我们现在有时候不大敢人家鼓励，所以因此断了他的因缘。其实出家本来是所有佛弟子都要连行菩萨道，连菩萨道都以出家菩萨胜过在家菩萨。那因为少赞叹以后，大家变成连我们修行人自己也偏向以表象的修福代表修行，期待修行。那到最后变成你既然也这样想，那我一般有些人其实想出家，就是因为只要稍微烦恼，就是啊，我既然没办法持这个清净行，那我干脆就是以我的能力好好去修点福来供养三宝，一直退。那很多其实有很多人啊，他最近有时候也听到有些人很可惜，很优秀的人，只因为他觉得他不堪信施就离开了。他想得很简单，现在不堪信施这个，你如果要从很多面方来讲，我们现在当然啊，存起德行前切应供啊，把它都是这样，但他未成道业因受此时啊，你果上还不能堪用，可是你的因是感未来的果，此因在接受供养的，不是吗？这一份道心啊，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修，未来果没有，未来果没有，当然永远都不可能有什么接受供养。我们不但不是为了供养，问题就是说你这一份的向道心就是现在供养的基础了。可是如果你看不清楚而回头，以在乎短暂时间的不能一，你就以惭愧心接受供养嘛。结果他现在想的这么简单，就是把重大的宝物舍掉，而在乎小地方说我没机会，我不堪受供养。你如果以后就这样的话，永永远远你都用这种心，现在谁能真正接受供养啊？我们得当然不够，可是这一份道心，现在人家供养我们就是供养我们未来成佛那个嘛，对不对？未来修，因为因不离果啊，果不离因啊，它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就容易产生，尤其是整个环境观念不清楚，那加上自己偶尔修行上有烦恼，跑出这个。这个现在很多，他以为这样可以回避一些，不要了信施。我宁愿你了，但你又能解脱。我讲这句话，当然这个很难那个讲清楚。有的人出家受戒，轮回到地狱去啊。但他当初那一份真实的出离心啊，都比不换戒的在家人强，真的。除非你一开始就混进来，那没话说。不，如果有真实心，即便你轮回，你那一份出离种子都比他强，对不对？就像你梦中里面做清净梦，和我想要破梦出来。那么差大了，您做清净梦还是梦啊？是我有想要 舍离，我即便梦中做了很多噩梦，可是我有一分想认为这个梦是假的，这一点功德就衍生过你在梦中做清净行强多了。我想要舍离梦的这心，就衍生过你在梦中做清净行，不一样了。这个因为在四十二章经有同样的，应该就是他吧，好，因为同样的故事。他说有沙门夜诵经圣悲啊，诵经的圣的悲啊，啊，亦有悔疑啊，有后悔，有怀疑啊，欲生思归啊，想要回去，因为他是很精进的人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有财物啊，啊，所以有时候干脆啊，出家的时候把财物都全部舍掉，免得你想回头，呵呵，因为他有财，出心子。背景不错，所以他想说这条路不行，后条路可以。现在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路很多，才不能专心一条路。所以为什么有些修行呢，那个气魄很大，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全部把它切掉，全部切掉，让你想值都没得值。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值，要值让你切的，让你没得值，有的值。像现在种种因缘很多，选择东选择西，选择到最后什么都不能熬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好，那这是额外话啊。而十世尊知二十一耳之所念啊，二十一耳心之所念，告一比丘，汝等今往二十一耳所告言，世尊呼汝。是一比丘受佛教矣，往诣二十一耳所啊，语言世尊呼汝。啊，二十一耳闻比丘，闻比丘称大师命，即忆世尊所，起手礼足，退足一面，而使世尊告二十一耳，如实读尽啊，禅师作是念，世尊精勤修学，声闻中我在其处，而未得肉尽解脱，我是足是名足性子，又多钱财，我宁可还俗，受五欲乐，广施作福也。啊，你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使二十一耳作思念，世尊已知我心，今不毛数，白佛言十耳，哎，很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们能不能练习几个有他心通的，这保证非常好用的。哎，大家也不用铺了，反正你就必须要坦白，因为我都知道。嗯，很有意思哈。嗯，哎，所以他马上警觉哈。其实应该早知道，不过他竟然这时候才是清苦，因为早应该知道佛有这种能力的，只是他应该要说啊，佛为什么我这等慈悲啊，马上来救度我啊！佛告二十一耳，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二十一耳，汝在俗时善弹琴佛，答言如是，世尊。哎，世尊知道他会弹琴啊。忽问一遇云何？如弹琴时，若及其弦，得作微妙和雅音佛？答言不也，世尊。忽问云何？若缓其弦，临发微妙和雅音佛？啊，答言不也，世尊。忽问云何善调琴弦，不缓不急，然后发妙和雅音佛？答言如是，世尊。啊，佛告二十一耳，精进太急，真其调回；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是故如当平等修习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向。这很重要，不过这个标准很难，只有原则啦，这个很多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去调整哈。不过原则出来哈，你要偏也不会偏太远。啊，你不用在乎的是守得这样精准，可是就好像在开车啊，太过左的时候，你不要一定要在路中间，太左的时候再回右，太右的时候回左。那你要说很精准，不需要了，因为那个没有那么精准的东西。好，不过一个原则，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个里面他说暴疾生疲啊，太过勇猛啊，生会疲。生疲则意恼，意念就会恼啊。意恼则行退，修行就退；行退则即修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一直在强调，有修行要留什么欢喜心，留个欢喜位。这在藏传里面有强调：假如你能打坐五个小时，坐个四个半或四个就可以了。 不要坐进。旅游者说，嗯，不错，这里很好，下次再来，下次再来。有人下次再来的好药，你要做完了，哦，好累哦，下次有空吧，这就完了。那每次都坐紧了，坐到累了，坐到厌恶了，那个心会退下来。好，你看，暴疾生脾，脾疾易恼，易恼疾行退，行退疾修罪，变成造罪。好，可是这中间又太缓的话，会怎么样？会令人懈怠。太急又会增掉回，是故如当平等休息摄休息摄受哈，莫着莫晃意莫取向。此尊者二十亿耳，闻佛所说欢喜啊，随喜坐礼而去。此尊者二十亿耳，常念世尊说弹琴譬啊，你看，针对他最熟的来引导他，最善巧的，所以那个相容易抓，那种心情容易感觉。因此我们为什么在引导人经常要先了解对方，以他最容易易取的对方来引导他，他最快啊。好，如上所说，乃至肉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嘿，前面还想回家的，现在成阿罗汉，这才是就在啊，这个福报够，佛陀慈悲，他也不离开善知识，佛陀就近就照顾他，马上就这样，很厉害。因为他过去太急，所以他一直懊恼到，你看，甚至因为精进想还俗，这怎么精进跟还俗连在一块啊？的确他是连在一块的、啊、因为不当精进起烦恼，我烦恼生还俗心，是。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要闭关进修，我都会认同，但我一定会跟他讲，如果不行随时回来，不要挂碍啊，为什么？因为很正常，不要快回来，再来，甚至我就讲说，不要一下太强的时间，一个月、三个月啊，忍耐啊，你就回来，就这样了。那几次以后，你的身心安定，其实你自己知道，这时候你再把时间延长，你会在这种专修当中得欢喜，而不是一种压到最后，很多矛盾都是往外面的上锁，不是里面上锁，是外面上锁，没人嘛。好了，我外面上手表示不是人，里面在里面，是外面已经关的人不在那里，其实应该是里面上手，应该不是外面上手。好，我们来看这个哈。二十尊者二十亿啊，得阿罗汉，内觉啊，解脱喜乐，作是念：我今因往问讯世尊，而使世尊尊者二十亿啊，往诣佛所。起走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以世尊法得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舍离重担。我觉得这个每句话都其实应该品味它，舍离重担。你要能知道他那个有用，舍离重担啊，那个重担不是我们现在的担，我们其实是就像我们在这个大气压力里面啊，都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就有种被虐待的习惯了啊，对。那如果到太空啊，在太空的人要常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从没有大气压力回来，他会整个弯下来，他要锻炼身体，因为他那边是没有重力的，没有重力的时候，他的感觉到突然又回到大气压力，他会有重担，他要经常锻炼，在太空舱要运动的。你看我们已经被虐待惯了，我们随时有重担，我们先不要讲烦恼，就光大气压力就是个重担了。那这种重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我们的烦恼执着，因为你的生命靠它，所以你习以为常。所以当舍离这个人，舍离重担，好，逮得吉利，尽诸有节，正智心解脱，当于儿时解脱六处，云何为六？离欲解脱，离慧解脱，远离解脱，爱敬解脱，诸取解脱，心不妄念解脱，得此六识解脱。也就是说他如实说明他现在的心境。其实解脱也可以用一个词就可以讲完了啊，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慧解脱、心解脱。可是现在他，我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个经典？因为让你知道说，解脱其实有这几个面向，这几个面向是从于你正得的时候感应直接相对得了。像我们讲说，因为有苦因才有这个苦果嘛， 所以他的解脱是从哪里啊？不是令，我一直在强调，不是令得一个果，而是苦因熄灭，就即灭苦因，所以他重担没了，所以他叫解脱。他并不是得一个去取另外一个。哎，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那下午我们继续好了啊，阿弥陀佛。